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3月21日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啊，发生在中国的一则社会新闻震动了很多人的心。那么事情是发生在河北的邯郸，一名年仅13岁的王姓初中生遭到三名同学在学校霸凌之后，最后抢劫他，还虐杀他，把他给埋了。那么手段之残忍啊，态度之冷血啊，让外界都觉得不可思议啊。那么在中国呢，是一个有死刑的国家，那么成年人如果是杀人放火，这个罪行恶劣的话，是一定会被处以死刑的。但是对于未成年犯罪，中国的法律是会网开一面的，不管犯下多恶劣的罪行，最后都是不会处以极刑的。但是呢，这个我刚才谈到发生在邯郸虐杀同学的这三名初中生，那么因为他们都年纪没有满14岁，所以算一算，最后这三个人出狱的时间大概会是在32岁左右，也就是在监狱里面可能是待20年的时间，换一条人命。那么中国的民间舆论方面认为，觉得说这太不公平了，认为这三个初中生现在就应该去判死刑，否则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是这样吗？我想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触动人心的案子哦。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于浩你好。
哎，广义好，纽约还有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来，先把这个案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大概的简介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因为它不是一个这个国际新闻啊，或者是头条新闻，但是它的社会新闻的影响层面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也许有人不知道，所以呢，请您先把这个案子简短的做一个介绍。
嗯，好的，就是在三月初的时候啊，今年三月初的时候。河北邯郸市一个中学的这个王姓学生啊，初中生13岁，他被发现，哎，这个没有来上学。那后来经过寻找，最后发现他是在3月10号的时候被很残忍的被人杀害，然后埋起来了，埋在一个很浅的土坑里边，大概56厘米深。那么经过警方的多次调查哈，到了19号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三名罪犯呢，就是他的同学，都是在12到14岁之间的三名同学，把他给诱骗到一个地方，然后呢，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啊，据说是被打得面目全非，而且这个颈部啊有多处的这个伤痕，这个不是刀伤，是用铁锹啊把这个脖子打伤。脸部、面部遭钝器已经打得稀烂，然后这个小孩被埋到这个坑里边以后啊，这三个学生若无其事的就去上学去了，而且在警方办案的过程中啊，这三个学生，咱们说引号加引号的吧，这个心理非常强大，就是还试图误导警方，而更让人这个气愤的是啊，就是这里边有居然是行凶者的家长带着全家就跑路了，但不是说为了逃避警方的这个追捕，他们也逃避不了，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在当地可能待不下去了，然后就逃到了别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起恶性的事件一经披露以后啊，就牵扯到了很多事情，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生。根据同学的反应哈，这个王姓同学其实一直啊在学校里边都受到同学的霸凌，也包括这三个杀害他的学生，而且这三个学生也曾经把他给关到过一个他们学校的一个劳动室，估计是一个小屋子吧。
嗯，
那这次呢把他诱骗出来，这个说挖了这个坑哈，这个有些网络上还一直在就是传言说是不是有大人参与，因为现在三月份嘛，河北还是挺冷的，那有冻土层，这个小孩可能挖不了，但是后来经过这个调查，还有审理啊，发现这三个小孩其实是挖了两次坑，而且其中，那个在小孩被害的那一天啊，王姓同学被害的那一天，可能还强迫他一起去挖坑，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 三个初中生杀了另外一个初中生，
嗯，
这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案件。
Okay. Well， 您谈到这个案情哈，这个犯案的三个学生，你刚才讲的就是他们就是拿去铁锹把这个王姓的小朋友这个活活打死，然后挖坑把人给埋了，然后隔天继续上学。重点在这里哈，你拿铁锹把一个人的头活生生的打烂，眼睛都掉出来了。我觉得你知道吗？如果真的你说用枪杀人好，那就是一秒钟的事情。你要把一个人打到烂，头到烂，然后这个看他这个血这样乱喷，这我觉得这种行为一般人可能做不出来。我这样讲好了，很多人一辈子连鸡都不敢杀。OK，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他是怎样？是冷血动物吗？是不是有那种反社会人那种人格呢？
啊，刚好我在疫情期间啊，闲来没事曾经买过一本书，讲的都是这个美国的这种连环杀手哈。其实我们看一些电影，或者说看过一些书哈。或者一些报道，我也看过这个罪犯心理，不是犯罪心理学啊，是罪犯心理学。
嗯，
就是这些罪犯被拘捕以后，然后对他们进行的一些研究哈，也发现我们这些人里边啊，人群里边啊，有一种人呢、啊，他是或者说有一定比例的人呢、啊，他是没有叫什么呢？叫我忘了那个词，应该叫同理心或者同感心吧？对，就是他无法理解别人的痛苦。这一点上啊，我其实很担心过我自己啊。我小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同情心的啊，看到很多事情很容易很悲伤，或者说容易感动，我小孩也是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对某种情况我是完全无感的，就是我说的一些话，可能我做的一些事，可能引起了别人的非常的反感，我首先感觉不到，其次人家跟我说你这样说和这样做是不对的，会让别人非常厌恶，我完全不理解，完全不理解。
OK，
那这个在某些事情上可能问题不大了，我以后尽量注意。那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些事情，但是那些连环杀手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完全不能够理解别人的痛苦，他们可以非常残忍的去折磨一些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象过，哎呦，要是我被这样折磨，我会不会很痛苦？对吧？就像狗鱼你说，你有的人连鸡都不敢杀。为什么？
嗯，
其实他忍受不了那个鸡的那个痛苦的那个叫声，或者那个样子，或者说他甚至想象到了自己会不会这样的境地，很多人都会这样的，但是有一些人完全不会。
哇、哦！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我除了觉得这三个小孩，我并不觉得这三个小孩都是这样的人啊，但是这种东西他有时候会传染，会互相鼓励。那当一个人去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去虐待其他人的时候啊，就像我们有时候打这个。打群架或者好几个人去欺负一个人，
嗯，
你一对一的打的时候，你可能下手没有那么狠，但是要是三五个人去打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下手会非常非常的狠，非常非常的残忍。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个人对一个人的事情，别人都这么做，那我自己也这么做。所以我想，如果你要让我分析的话，可能这两个原因造成了这个王姓同学这个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Well， 但是因为重点在这里哈，就是说这个三名犯案的这个初中生，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年纪都是在14岁以下或者14岁。那么这个年龄段是受到中国的青少年犯罪法律的一个保护，所以呢，姓名没有公布，背景没有公布，照片没有公布，以后审理的案件所有的资料都是不会被公开的，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范畴，他就是希望能够给未成年犯错了以后有一个自新的机会啊，尤其在年纪这么轻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年纪来看，还有他们犯案的这个事实来看，你认为这三个人还有被教化的可能性吗？我们在台湾的新闻常常看到说，哦，法官没有判谁死刑，他都是基于说他是一个生命，而且有被教化的可能性，所以法官没有判死刑。但是当然，在台湾的那个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来讲话，如果他是那种恶性不改，然后就是那种吊儿郎当，就是觉得说完全对别人的伤害是无感的话，法官就会把他送上断头台。那现在回到了这个小孩子的身上，你认为这些目前我们看到的新闻，这小孩还有这三个小孩有教化的可能性吗？你的看法？
啊，我觉得先从法律上来说吧，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刑法修正案第11条其实规定过。就是已满12岁不满14岁的人啊，他已经在2021年把这个年龄下调到12岁， 如果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是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或严重残疾的话，情节恶劣，他们是可以通过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以后那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所以这三个嫌疑人首先他们已经满了12岁，而且我相信绝对够了这个情节恶劣，而且他们不是说使人重伤或者重残，这使人致死了，所以肯定是会提起这个，我相信被告就是原告啊，肯定会提起这个最高检察院去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的。还有一项我不是很了解的啊，我不是很了解，就是他们如果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后，我认为就是以我这个浅薄的法律知识啊，他们并不会说真正的去监狱里面去，一般的监狱里面去服刑，肯定在未成年以前应该是在少年管教所。其实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少年犯》，他们会在一个专门对于青少年管教的地方去服刑。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文明，我们就说所有的这个文明国家吧，基本上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我年纪大小可能略微不同一点。你看，像我就说中国是从2021年以后把这个年纪从14岁降到了12岁，但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哈，其他的一些国家年龄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也差不多。那在这个年轻的就是青少年哈，他们是不会予以真正的刑事处罚的，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我们平常老百姓可能不会想到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受到了干扰或者是干预啊，或者是一时这个冲动啊，这个他不像一个成年人。所以如果要是说犯下了刑法的话，你看像这个德国、日本、意大利基本上定在14岁，法国是定在13岁，荷兰为定在12岁，丹麦、芬兰定在15岁，瑞士是定在7岁，澳大利亚定在10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他们是这么小的话，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躲过牢狱之灾，但是基本上来说他们是会就是说他们要想就是被判刑的话，可能是需要更严格的审视。
Okay.
那至于说这三个人会不会有没有教化的可能啊，这个如果要用佛家的话说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比他们更残忍的杀害很多人的人在美国其实活的都很长时间了啊，就是有的是被判死刑了，但是都20-30年了也没怎么样，很多连环杀手都是这样。那还有一些人可能在一些州里边他没有死刑，他就会永远活下去。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他活着他有被教化的可能。但是所有的判案都有一点啊，就判刑都有一点，就是说法官要或者说在某些国家是陪审团要通过他的表现决定这个人还会不会对社会有危害。那么如果这三个人虽然犯过再残忍的事情，如果他们对社会没有危害的话，而他们又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被判死刑的话，他们是有一天可以出狱的。
Okay.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这三个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50岁以前出来恐怕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
Well, OK, 来重点还有一个啊，就是说中国有杀人偿命的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觉得说你今天三名被告这个13、14岁左右，你今天就算判了刑他是没有死刑的嘛，因为对小孩是没有死刑的。那你今天就算是50岁出来，那就是说换个30年就可以这个杀一个人，这对死者来讲公平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河北的邯郸案，三个初一的学生把同学给虐杀死。那么现在呢在中国呢这个舆论就认为觉得说现在是不是要对他们提出这个死刑的这个方式啊。那么待会呢我们也会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一个14岁以下的小孩犯了这个案子，你觉得应该处以死刑吗？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震惊这个人心的社会案件哦。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这个，请于浩跟我们聊一聊，因为现在这个案子，这三名初一的学生已经被刑事拘留，刑事起诉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在中国的刑法里面，青少年犯下不管多严重的罪行，就是都没有死刑的。目的当然也就是希望给青少年一个自新的机会，因为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如果犯了案子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话，总是希望给你一个教化的机会。那么现在我们讲到这三名被告年纪都是在13、14岁左右，所以如果判了刑，然后因为这个判刑只要你不死你就有减刑的机会，所以很多人算了一下以后，大概二三十年你出来的时候大概就三四十岁吧，五十岁不会到的。那很多人就说，哦，你用三十年换人家小孩一条命，这对死者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中国有一个传统啊，我在讲中国是中国大陆那边啊，有一个传统杀人偿命啊。因为在欧美国家杀人偿命这个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因为欧美的世界里面认为觉得说你活着很重要，为什么？你要对这个社会你要付出，我把你关起来你还是要对你的罪行要付出的。而中国的文化是杀人偿命。好，想请教你，这个现在舆论认为觉得说小孩就算是13岁的话，不管他未来怎么样，因为是不会有死刑，所以必会放出来，那么对死者来讲是不公平的，你怎么看？
其实有一些死刑的这个判案，它是不是说死刑判案，就是说凶杀案的判案，它是有追诉期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并不注意到这些啊，有些死刑的追诉期25年。其实日本就有类似这样的电影，在70年代、80年的时候有这样的电影，就是他25年前杀了人，然后马上就到25年追诉期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25年前杀了人，25年以后如果没有人告你，没有人发现这个事情的话，那等到25年以后第一天再有人去告你，已经法律是不再追诉你了。这个是什么道理？可能要我知道什么道理，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言语可能没有办法像那些司法界的朋友讲的那么清楚啊。我只是说看眼前这个例子。我们表面上看说，啊，这三个小孩杀了一个人，然后用自己的30年的青春，去换这个人的命，这个是非常直白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咱们这样反过来先看哈，就是这目前的审理过程，还是说这三个人，就是因为残忍，就是因为跟这个小孩有，欺凌霸凌，然后把他打死了。在这里面啊，谁轻谁重，谁主动，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说到。另外，我们是不是也有，就是当然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发现，也许以后的技术会发现，哎，这里面会不会有，就是被害人，先去动手，然后造成这几个小孩狂性大发。我并不是想为这些杀人犯做这个辩解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啊，都会知道一些。就是在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哈，经过了几年几十年以后，突然发现又有新的证据，然后发现哎这里边有一些偏差。我当然不是说这个事情了，就是说其他的事情，我们判了很多刑，有些人蹲了十几年监狱，有些人最后判成死刑，在监狱里面等着执行，等了十几年二十年以后，突然有新的技术了，突然有新的办法了，发现哎这些人就是原来被判死刑的人，其实可能跟这个案件毫无关系。在法律界里面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做Hard cases make bad law， 那就是说，因为一个极其典型的或者极其特例的这么一个案件，根据它去修改法律，往往会让相关的这种类似的这样事情以后不能够得到公正的审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目前社会的发展。我相信基本上这些文明国家制定法律的时候啊，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宗教、哲学、社会稳定这个有研究的人啊，都觉得你去判处一个13岁的小孩死刑的话，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边，可能在观感上可能很难接受。因为这件事情，这个恶性的事件发生啊，可能并不是说把这三个小孩这个处死了，这个事情结束了，要牵扯的事情很多，比如说学校的责任，比如说这个 父母的责任，老师的责任，这里边的责任如果分摊起来的话呢，那这个三个、
okay.
这三个直接杀人的人、
okay.
可能并不是摊上一个就是死刑的罪。
你讲到一个重点哈，因为最近在美国有青少年带枪到学校去杀人的，然后青少年不但是刑事起诉，现在连父母也有刑责，也被判入狱啊。以前哦，我们美国认为觉得说小孩杀人了，那父母要赔的是什么？赔的就是钱，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法律改变了，美国是这样，就是你的小孩这个发生这个刑事的重大的这种刑案，父母有责，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怎么教育他的，反正你有连坐法。所以这个案子已经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就是你的小孩如果做的这个这么严重的这种罪行的时候，父母也会接受刑事审判，而且有罪。这个已经发生了好几起了。那中国的法律好像还没有这种东西，你认为呢？中国的法律是不是也到了太旧换新的时候？你的看法？
哦，我们说的是2021年11月30号那个15岁的枪手在 Michigan 州，
对，
Oakland 县 Oxford 高中开枪吧，
是，
打死了三名同学，然后伤了6名同学和一名老师。
对，
但是这个案件它的它是美国历史上应该是第一个，就是未成年人持枪杀人，然后直接判父母也有罪的，父母有这个责任的。但是这个案件太特殊了，它是通过一个非常技术的方法去判这个父母的，是这个小孩跟父母表达过他需要帮助，他需要这个他自己心里有问题，他有这种想法，结果父母漠视，而且父母还说啊，这个跟学校还说，学校把他的父母都叫去了，说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他们拒绝把这个小孩带回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但是这个事情判完了以后啊，可能会因为美国它是海洋法系，所以它是按照案例法的，那么就是说他可以有了一个例子以后，他可以去执行。因为在当时啊，就是当检察官想说要告他的父母的时候啊，很多人说这个因为没有，你不能，美国这种海洋法系你不能生造出一个法律的，所以你可能不能成功。但是在中国的目前这个情况，中国这种大陆法典法系的话，这个有了书面的规定和书面的这个说明的话，不会因为这一个案子去改变这个法律。所以我觉得去追究父母的经济责任，去追究学校的经济责任是有可能，但是如果去告父母去连坐的话，目前这种如果你要是按照文本主义的话，这个可能是不可能实现的。
OK， 因为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这个案子实在是太惨了，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小孩十几岁的年纪，13岁、14岁，然后拿着铁锹把他同学头打烂掉，然后眼睛掉出来，然后脖子有这么多的伤，然后身上的背就是一塌糊涂啊，就是活活的看着你认识的人你把他杀死，慢慢的杀死，把他打死。所以很多的这个舆论呢、啊、就认为觉得说，这个如果今天你可以下这样的手的话，那基本上这个现在这个死刑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哦。你的看法呢？杀人偿命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里面，它能够改变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以我对就是中国文化的了解啊，杀人偿命这一点，人命关天这一点，恐怕文化上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跟欧美的这种海洋法系进行多的了解的话，很多其实现在的人已经像包括像中国大陆的这个刑事法专家罗翔，还有这个人民大学的这个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其实他自己介绍的时候，他自己说是自己是罪犯心理学，就是他是去了解罪犯的心理形式哈。就是这些人呢，他们都更多的强调，就是说对于青少年，其实其他的文明国家也都是一样，对于青少年犯罪最好最好的办法其实是预防。那这三个孩子，我觉得要我猜测的话啊，就是可能在少管所要带到18岁，然后进入监狱里边去服刑。他们如果要是被判无期徒刑的话，他们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有假释，但是在监狱里边他们的表现，他们能不能克制自己，并不是说所有那些不能够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人就一定都会是连环杀手。那他们有些人能够克制自己，但是如果他们这种野性，或者说这种天生的这种恶性，他不能够被自己的这种后天的教育给压制的话， 那他们仍然可能是对社会有危害的人的话，我想呢，他们也不会被假释出来。
OK， 了解了。好，来，我们这个话题谈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请教你的问题，这个河北的邯郸发生了这个对同学的虐杀案件哦，这事情真的是让人看了以后觉得不可思议。那么现在舆论就认为，觉得说这个小孩，在中国的这个传统观念上，就是要杀人偿命。你觉得呢？13到14岁的小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支持死刑吗？还是你不支持死刑呢？欢迎您待会呢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河北邯郸案的虐杀案哦，是三个初一的学生把他的同学给用铁锹给打死，还埋了起来，当然也抢了他的钱。那么同时这个案子呢，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三个同学杀人以后，隔天还去上学，然后呢，这个表情啊、态度啊，都不是像一个普通人，你今天杀了人以后，你可以态度这么从容不迫吗？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舆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呢，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呢？这个中国人有这个杀人偿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定义在脑子里哦。那么你觉得呢？对三个初一年纪的小孩做的这个事情，你认为应该要有死刑来对付他们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于浩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哦。那么讲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真的是觉得很吓人哦。但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来讲的话，它可能影响的层面就是未来对于青少年来讲的话，谁要是在做出这种如此残忍的这个事情的话，他有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代价。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好了。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想说的就是三个小孩必须要杀掉，因为呢，你把他放到监狱里，都十几岁放到监狱里，那个监狱里边比外面更黑暗，就是说他服刑满了以后，他出来很有可能还会做第二次杀人的事情，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对人家那个家属确实也不公平。你放了，关在监狱里20-30年放出来了，人家是失去了一个小孩哎。
OK，
你他有得到什么惩罚？他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已，他真正的悔改，这种小孩到了监狱里他悔改不了。
OK， 所以你认为他没有教化的可能性，所以应该要支持，对于13、14岁的小孩支持他们去，就是让他们有死刑就是了，是吗？
对，这也是警示下面的小孩，也是他人，哎，不能再就是继续犯这种残酷的这种杀人啊。
OK， 好，了解。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你好，王宇啊。
嘿、hey。
我感觉不应该杀他们，
不应该杀他们，因为
他太小了，他的这个思想意识根本没有完全形成。
嗯，
这可能就是受到什么社会上的文化的或者家庭的教育的影响。
嗯，
导致他这个
走向
这邪路和犯了这个罪，并不是他有意识的。
OK，
非得是要杀那个小孩，
所以
他可能无意，他可能和这个小孩
OK，
有点矛盾呢，或者有点什么东西啊。
Okay。 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他什么原因哈，我现在已经知道这样子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小孩不能够套上那个，就是小孩犯罪不能够套上那个杀人偿命这个代价是吗？
他这个小孩犯罪也好，他就是犯这个罪吧，他这个应该是外部责任远远大于他个人的内在因素。
嗯，
他不是生下来他就是个罪犯。
OK，
他这么小犯这个罪，他肯定是 外部因素对他的影响太大，都要怪，主要责任是在外部。
OK， 好，所以你认为旁边的人才是最佳义的，而不是这个小孩的问题。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哎 ，Hello。哎，我认为就是应该给他们杀掉，因为你要是不杀这个，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小孩再杀其他的小孩，至少就是杀鸡给猴看嘛，让大家不要再有这种这么残忍的事情再出现了，这叫什么事啊？这社会还怎么弄啊？
嗯，
如果这个有没关系了，那大家都怕哦，没关系，杀一个人，这都我做个10年20年就出来了，没事的，这个就没有一个法律的一个震慑作用了。
嗯嗯 ，OK， 好，所以你认为杀人偿命，就算13岁也应该要照这个方法，
就是该杀，对，没错。
哦、OK， 好，没关系，舆论嘛，对不对？法律也是、按照。很多的舆论大家所完成的。好，我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你好。
是。
我认为这三个小孩应该这个死刑。
应该执行，给他们执行死刑。
对。
OK， 因为
这个在中国这个学校的这个霸凌事件啊，
嗯，
很严重，霸凌现象很严重，很多，很普遍。包括在职场上的霸凌，最著名的职场霸凌就是薄熙来打了这个王立军。
来，职场的我们先放下，我们现在就讲小孩的事吧，可以吗？
好，
你认为呢？
就这个霸凌，这个学校这个从学生之间的这个霸凌现象非常的严重。
OK，
那么不杀的话，这种霸凌止不住，将来还会有。
哇，杀了他们就会没有霸凌了吗？真的吗？
杀了他就会对。就是一种警示作用。
Oh my god！OK，、okay, 好，行，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哎，是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死刑，我是绝对完全不赞成的。
因为
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人类没有一个权利去夺另外一个人类的生命。
嗯
，OK。Anyway， 谁愿意去杀人那是他家的事 ，OK？
嗯，
但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杀人。Anyway， 可是呢，这些的话，我认为这些小孩关进去就要关到死了，不可能再放出来，因为这个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他不可能会好好再回来做人的啦，不可能的啦。他将来在社会上，就算是他想要好好做人，也就是做一个社会的底层人，我们这个也不缺一个，说实在的
，OK。但是
把他关到死，在医院、在监狱里面，一直要有工作赚出来的钱呢、啊，那么就要普涨这些家属。
嗯哼，
那还有就是说呢，说实在的，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我们就是说人民的税钱去养这些人，还比他们在外面。就是说作奸犯科这些事情还比较划算一点，吃口饭能赚多少钱吧
？OK， 好，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中国有一个，就是中国社会认为觉得杀人要偿命，你认为十几岁的人杀了人应不应该偿命？我想这个是重点啦，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哎，我们没有接起来，麻烦一下哈，电话如果闪了没有人接，你等我一下可不可以？要不然一接起来就断了。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斩。
应该斩 ，Oh my God，OK，、okay, 因为
如果斩不了，
嗯，
那就让他的让小孩的父亲一定要到追诉期的时候一定要追诉，
嗯 ，OK， 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说这13就是这三个小孩他犯了这个错误，一定要给他们死刑？
因为他们是完全有预谋的，而且挖了2天的坑，
嗯，
而且更可怕的是。这几个孩子简直就是泯灭天性的这种，太欺负人了，而且太残忍了。
嗯 ，OK。
你看，把那个孩子就是眼珠子都打得翻出来了。
嗯。
那个皮开肉绽。
嗯。
那这种谁能接受得了啊
？OK。所以
这种道理的
OK， 所以你认为手段太过残忍，所以小孩也应该接受死刑是吗？
这个年纪他已经心智成熟了，他挖了两天的坑，这两天他在做什么思想斗争呢？你说，他有一点思想去知道这是个错事吗？他完全不知道。
我一个人活了13年，然后做了这个事情，所以你觉得说他是很深沉的人，所以应该要送给他们死刑。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光宇你好。
好，
我也是觉得应该处死刑。
因为
以前在日本，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也是有很多14岁以下或是17岁以下换了很多，就是谋杀很多个同学。
嗯，
啊，后来还在监狱，关在监狱的时候还出书。
嗯，
后来就因为这样，日本好像改变了法律，好像14岁以下或不成年还是要处死刑。
嗯，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我对，
因为有的人会利用法律的漏洞，
哇，
利用未成年的孩子去，做一些坏事。
来，我
像是杀人犯。
来，我跟你讲哈，你这个有一个地方记得不太准确哈，所谓的日本当初他们发生的事情是小孩做了很多很恶劣这种杀人放火的事情，都不会被接受刑事起诉，你知道吗？后来他们改了，就是说会接受刑事起诉。你接受刑事起诉以后，那就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吗？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法律，他现在是要接受刑事起诉的话，你需要报检那个什么什么检察院之类等等的，他们要核准以后才会有这个刑事起诉。但是现在因为看起来这个刑事起诉应该是铁定是成的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13、14岁的人做下这样的事情，你认为应该要判处给他们死刑是吗？挂了。 OK， 行，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Hello， 嘿、hey, 你好。
好，
我觉得应该把他们送到成人法庭去审。
OK，
因为他们是真的是罪大恶极啊，他不是普通的误杀啊或者怎样啊，那你在少年时代，
嗯，
所以说这样就避免了，就是你要去改法律并不容易嘛，
嗯，
然后就反正按照那个成年人来看，该死就死，这样也可以慰藉受害者家属嘛。这一举两得。
Well， 你觉得13、14岁他要负这个杀人偿命的义务是不是？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避免不就是因为他实在是罪大恶极，你把他送去成人法庭去审判。
Well，
有个例外。
Well，OK，
像美国也是啊，像美国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他实在是这个太恶了，犯罪太那个了。对
呀、
啊，就一样的道理啊。
我先解释一下哈，中国大陆那边法律是大陆法系，我们是海洋法系，两个法律，你知道吗？都是法，但是有没有可比性？也许有，但是很多东西还是不能参照我们美国的。我们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自隔一局的，而且还有一个，我们还有联邦法、州法，那就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三个人不可能一起想杀，一定有一个带头的，把这个带头判死刑，其他两个就无期徒刑。
OK，
对不对？
所以
不可能三个人一起都想杀他，对不对？谁动的刀，谁用铁尖先把他敲一棒子。
来，我的重点是13、14岁的就是初一学生犯下这样的虐杀案，你认为？是你是支持有死刑对待这些学生吗？
对对，就谁带头的该判死刑。
OK， 我跟你讲啊，这个三个人一起干的时候哈，会杀红了眼，也许有起头的，但是一条人命不见了，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
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判他们死刑，
因为
这个案子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他是好像有预谋，他地挖那个坑已经挖两三天了嘛。
嗯哼。
而且呢，这北方的话，十三四岁的小孩已经很高大了。
嗯。
他不是小孩子了，最主要是他不是误杀什么 好像两个打架，拿棍子把头上打死了，打死那个老了，这样死了是误杀嘛？
嗯，
结果他是有预谋的嘛，他已经挖好那个坑了，就准备把那个货埋了嘛。
OK，
应该我觉得这个案子一个另外应该判死刑了。
OK， 好的，重点还是一样啊，小孩犯了罪，你觉得呢？是不是应该要偿命啊？是不是？好，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哎，你好，
嘿，你觉得呢？
这个案子判死刑他是不会判的，我们也希望他这个判死刑，但是他现在中国的法律是16岁以下的，他是有刑事的，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判死刑，14岁以下是不会判死刑的。
嗯哼，
他是量刑而已，只是说或者终身监禁或者判20来年、30年这样子，他不会判死刑的。
是啊，
现在中国法律它是以年龄限制的。
所以呢，你觉得呢？杀人要偿命吗？
杀人肯定要偿命，但是你要看年龄，他法律是按年龄。你如果你想在美国的话，他这样杀人，像10几岁杀人，他会不会判死刑？也不会判死刑啊。
不，我们美国基本上要看州，
没错啊，
要看州。每一个州
没错啊，你像纽约州就没有死刑了嘛。
嗯，我们加州
是不是呢？
加州有死刑，但不执行，你知道吗？但是
没错啊，一样也不会判死刑。你像美国10几岁孩子去打人什么的，他也是轻判嘛，不会判很重的。
那要看你犯。
你看美国有小孩子杀人有判过死刑吗？也没有吧。
我们本来对于死刑基本上就不太。
没错。
但是。
所以说但他现在中国的法律是这样的，我是刚刚是昨天是看那个律师。他那个法律方面的律师说的，因为有年龄限制的。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事情法律也要配合人民的要求嘛，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认为觉得说，这个杀人还是要偿命，所以13、14岁，你觉得杀人要不要偿命？你的意思就是说法律没有，别想杀人偿命了。OK， 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三个人不能因为年龄小就可以作恶，所以这是违反人类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和道义原则的，该杀就杀，而且他的父母管教不严也得判刑。我觉得这样才能伸张正义。一个社会最关键的是坚守道义原则，公平正义，而不能因为年龄就决定，如果年龄小就可以随便杀人，这他说不过去。我觉得不应该以年龄为限，特案特办。就是说有一句俗话叫3岁看老，有的人从小就是恶棍，那就给他去掉吧，这种社会他长大了也不会干好事儿。我的观点。
OK， 好。杀了这三个人，或者是判3个人死刑，又伤害了另外3个家庭，哇，乖乖，这真的一刀下去，这怎么说啊？是不是？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嘿、hey, ，你觉得
？Hello，
是你，请讲。喂，喂，
Hello?
是你，请讲。
啊、我是同意判死刑的，因为我觉得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还有一个就是像前面人讲的，他是预谋的，他不是因为就是霸凌期间就是下手不清楚自己下手过重误杀的，他已经挖了坑挖了2次，所以他就是要把这个小孩置于死地，所以应该判死刑。
OK， 好，行，谢谢你。来，这个很多朋友在线上，不好意思，我节目的关系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先锋主题是河北邯郸的虐杀案。这个虐杀案的里面的重点是因为犯案的人都是13、14岁的小孩，把同学呢这个给杀死啊，用铁锹活活的打死，这是非常残忍的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的舆论呢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新闻事件。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看见了，把时间留给于浩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于浩，麻烦你最后1分钟请您做总结。
好的，其实全世界范围之内啊，都有这种犯罪分子这个年龄趋小化的啊。我还看到过一些报道，就是有11岁的男孩把4岁的女童给推到什么粪缸里边淹死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个择行年龄一味的下探，那就没底儿了。我只能分享一下我在跟司法界的朋友就讨论，因为我曾经问过他们，我说刑罚有什么作用啊？这么多死刑，其实结果还是杀人的人每年都有啊。那么从法律界的这些人来看啊，刑罚就有4个作用。第一个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社会不再受到犯罪分子侵害。所以这个犯罪分子如果他没有能力再去犯罪的话，很多时候是把他们放出来。第二个是教育改造，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是一时冲动，或者说他本性并非如此，或者他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犯罪了。那么他们还可以改造。那这个对于人类本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义。第三个呢，就是震慑犯罪分子，希望能够起到预防犯罪作用，但是现在看起来不太好。最后一个才是报应主义，就是说我们认为最基础的啊，善恶有报，杀人偿命。所以这4个的这个阶段啊，已经是分清楚了，所以大家就只能自己考虑这应该怎么办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新闻后续的发展。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于浩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谢谢广宇，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那么谢谢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